翻开历史古卷，在尘封的文字里面究竟都有些什么？重要的大时代，每一种念头的闪过都汇聚成一段传奇。传奇乘坐时光，走读大历史。
据《史记》的记载，张汤办案非常残酷，文武大臣都很惧怕他，所以张汤接连被人诬告也就不足为奇了。那么张汤死后，大汉朝堂的人事格局会发生怎样的变化？汉武帝的目光又会投向何方？FM 101.1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张汤为刘彻留下了深厚的家底儿，足以让刘彻继续东征西讨。公元前112年，汉武帝28年，羌人和匈奴打起了河西走廊的主意。大行令李希、郎中令徐自为受命领兵10万征讨羌人，羌人被迫迁到了青海湖一带，河西走廊重获安宁。但是南越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安宁之后，开始出现不和谐的音符。刘彻时期的南越王是赵兴和赵婴齐，赵兴死的时候，赵婴齐还是一个小孩，必须有人辅政。南越的实际掌权者是丞相吕嘉，帝相争权的戏码再次上演。刘彻听到消息之后，觉得没必要打越南，毕竟人家又没搞分裂。但是作为中央大国，南越出了问题还是要干预一下的，于是指派庄参率领2000人去南越维和。庄参不想去，他说啊，你要玩文的派俩人去就行了，要玩武的这2000人够干嘛的呀？刘彻一听这话觉得有道理啊，那怎么办呢？这时候跳出一个人叫韩千秋，说何必2000人，给我300人定斩吕家人头回来。刘彻把2000人交给了韩千秋。韩千秋事先没和吕家沟通谈判，他本来就是来者不善嘛，所以吕家不得不造反。实际上他没心思造反，老头一个了，哪来这种闲心呢？但是韩千秋逼上门来，吕家不得不反。吕家起兵把赵婴齐和他的母亲都杀了，然后把韩千秋这2000人扫荡干净，韩千秋战死。作为对韩千秋的表彰，刘彻把韩千秋的儿子韩延年封为侯爵。这一下子事儿大了，刘彻正式对南越动兵，封陆伯德为伏波将军，杨浦为横海将军，率水军10万平定南越。陆伯德和杨浦在番禺会师，击溃叛军，活捉吕家，南越国号被取消，正式归入大汉。刘彻在南越设立了南海、苍梧等9郡，其中啊有些名字到现在还在沿用。南越平定，西南震惊。这里的西南呢，是今天的云贵两省，当时云南还在国境线以外，西南很早就被纳入刘彻的视野。武帝5年，闽越打南越闹事了，韩安国和王辉奉命征讨。事件平定之后，王辉命令 番阳县令唐蒙跑一趟南越，安抚人心。唐蒙在南越吃到了一种狗酱，味道很好。后来知道这狗酱是从西南的夜郎国来的，经过多方收集信息，唐蒙知道西南有不少国家，最大的是滇国和夜郎。于是跑到长安对刘彻大肆兜售，说呀，如果说服西南诸国归顺，将来可以利用他们偷袭南越。刘彻就让唐蒙去西南宣扬大国的威风，效果还不错呀。后来又派司马相如去了一趟，在西南诸国安置了不少官员，统归蜀郡管理。实际上心有余而力不足，因为去西南翻山越岭，道路艰险，刘彻下令从巴蜀修一条官道连通西南，在云贵高原上开路，可想而知是个什么情形。巴蜀居民怨声载道，公孙弘出面干涉，这事儿就被搁置了。后来张骞从西域回来，对刘彻讲，西域大夏国可以见到巴蜀的丝绸和竹杖，当地人说是从南方的申毒国来的，说明啊，西南一带和申毒国的贸易交流是一直存在的。刘彻派了十来个人去找这个申毒国，但是这些人全都被拦在了今天的昆明，迷路了。其实申毒就是印度，离他们并不远。
公元前112年，南越丞相吕嘉反汉，杀死了国王、太后及汉朝使节，企图独立。汉武帝命楼船将军杨仆发兵10万讨伐南越，杨仆之行不出意外地获得了胜利，大汉的版图再次向外延伸。急于敛财的汉武帝会满足这小小的胜利吗？ FM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这一次攻打南越，西南诸国奉命出征，配合巴蜀之兵从西路进攻南越。西路诸国之一的且兰国担心自己的兵被征调之后，附近的邻国会趁机进攻，所以拒绝出兵，并发动了叛乱。由于平定南越用的时间很短，巴蜀兵根本没来得及出手，奉命率领巴蜀军的郭昌、魏广原路返回，灭掉了且兰，顺势把整个西南就刷了一遍呢。西南诸国全老实了，纷纷要求归属帝国。刘彻在西南设立四个郡，西南正式并入了帝国的版图。东南的闽越最初也同意出兵帮助进攻南越，实际上闽越态度暧昧，持兵观望。南越平定之后，楼船将军杨浦上书说，干脆把东南也扫清算了，免得将来不安稳。刘彻拒绝了，他说军队劳累，暂时不要打了，在梅岭休整。但是杨浦请命打闽越这个消息被闽越国知道了，闽越做贼心虚，干脆宣布独立和帝国翻脸了。刘彻觉得这是个好理由啊，于是封韩王信的后人韩越为横海将军，配合杨浦进攻东南。前面说过，朱买臣在会稽做太守的时候建设了一支水军，韩越率领的这支帝国舰队南下，从海上登陆闽越，与杨浦一起荡平东南。战事完结之后，为防止当地人继续闹事，将东南居民悉数迁入中原，安置在今天的安徽、江苏两省，东南也安定了。西南、岭南、东南，今天的中国南方版图就是这么定下来的。南方平定后，刘彻看着地图暗爽啊，哎呀，西南这块被拿下了，哎呀，岭南也被征服了， 哎呀，东南呐、啊，东南扫清了。强烈的满足感挠着刘彻心里有些痒痒，总想干点什么发泄一下。刘彻打算封禅，封禅就是向天地告功。霍去病当年在漠北也封禅过，不过他是代表军方封禅，不能代表国家。再说正式的封禅要找名山大川，至少你得是五岳级别的，所以刘彻封禅首选东岳泰山。但是封禅之前，刘彻还有一项任务需要完成。公元前110年，武帝30年，刘彻亲率18万大军视察西北边境，从长安一直到河套最北部的朔方郡。这么浩大的活动让边境的小股匈奴人望风而逃，此情此景让刘彻动了领兵灭掉匈奴的念头。但他没这么做，而是派了郭吉去和匈奴谈判。伊稚邪已经死了，继任的是他的儿子乌维。郭吉傲然走进乌维的大帐，见过礼后，郭吉昂首说道：乌维先生，你应该听说了，南越王的人头已经悬在我大汉的国门。乌维先生如果想与我大汉开战，我大汉皇帝就在边境等着你；如果不想开战，就请南下面见我大汉皇帝，下跪称臣，何必缩在这漠北苦寒之地呢？乌维一听这话大怒，扣下郭吉，发配北海牧羊。所以牧羊北海的不只是苏武一个。镇兵试旅完毕，刘彻泰山封禅，封泰山祭天，禅梁父山祭地。封禅这个事儿啊，不是刘彻自己想到的，是司马相如留给刘彻的遗书里提到的，所以我们暂停一下，说两个人物：司马相如和东方朔。
司马相如，一个西汉时期著名的大才子，他和富贵人家的千金小姐卓文君的私奔故事，在中国历史上可谓家喻户晓。2000多年来，人们都把它看成是一个才子爱佳人的故事。到了近代，更是有很多人认为这是封建社会男女追求婚姻自由的典范。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？司马相如真的是爱上卓文君，以至于要和他私奔成婚吗？
汉初的黄老政治究竟对汉朝的富强起了多大的作用？儒家思想的崛起对汉朝究竟是福是祸？汉武帝的雄伟事业对国力来说到底是一种虚耗还是扩张？当泱泱大汉一步步走向衰败时，庞大的帝国机器究竟哪里出了问题？汉朝的崛起对于中国的历史进程又有着怎样的影响？ FM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带你走进汉朝历史，了解汉朝真相。大汉风云录就在每天上午11点半。
其中是否别有隐情？这个爱情传奇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？司马相如是真的追求真爱，还是另有图谋？ FM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司马相如出身不错，家里算是中产阶级，那时候他还不叫司马相如，叫司马狗儿，家里给起这个贱名，为了好养活。长大之后，这狗儿啊，读了很多书，发现自己，哎，这名字太差了。 就改叫司马相如，字长卿啊。成人之后，司马相如倾尽家产给自己买了一个官儿，在景帝身边做武技常侍。小小的官儿啊，还不能发挥他的文学特长，加上景帝对读书人兴趣不太大，所以司马相如在长安过得非常枯燥。梁王刘武喜欢有才华的人，他来长安朝拜，身边总是跟着邹阳、梅城、严济等当时名噪一时的词赋家、文化界的大腕儿。司马相如找到了同类啊，就向景帝辞职，跑到了梁国，跟着刘武混饭吃。后来刘武死了，司马相如只好回老家成都当宅男。成都边上有个临拱县令王吉，觉得司马相如是个人物啊，虽然现在龙游浅水，以后很可能要发迹，他主动凑上去给司马相如送钱送东西，给养起来了。可司马相如觉得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，但是他也没钱出去游学呀，只能这么挨着。直到有一天，他听到一个小道消息，说首富卓大老爷家的小姐死了丈夫，在娘家守寡了。司马相如决定义无反顾的投向卓府。王吉把司马相如介绍给了县里的几个知名人物，其中当然有卓大老爷了，而且饭局就在卓家。司马相如兴奋死了，他等这一天等得苦啊。司马相如非常认真地对待这顿饭，走路说话身形举止排练了无数遍，只为了能够给这个卓首富留下良好的印象。可是这卓家的寡妇女儿卓文君呢，没出来见客，司马相如不免失望。不过他还是认真地奏了一曲，他听说卓文君也喜欢抚琴，不管他能不能听到，先投其所好再说吧。总之那一天司马相如从头到尾表现非常好，但卓文君就是没露面。等到饭局结束，司马相如找到了卓家的仆人，给卓文君带去一封短信，说想要和他见面。卓文君几乎要尖叫了，一阵热血上涌，什么也管不了，收拾点东西跑了，跑去找司马相如。不只有鸿福夜奔，文君也夜奔过。卓文君和司马相如见面了，司马相如说卓小姐你好。卓文君羞羞答答的说，还是叫我文君吧。司马相如低声念道，文君文君。卓文君问，我们去哪里啊？司马相如想了想说，成都。成都就在本县的东边，司马相如和卓文君一直向东去，走到朝阳初起，满天金色的光芒，美好的童话故事到这里就要结束了。童话的结束是生活的开始。卓文君跟着司马相如来到他成都老家，一看呢，家徒四壁，什么都没有啊。而且卓文君也发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，司马相如之所以说话慢，因为啊他是结巴。这时候卓首富听说了女儿私奔的消息，勃然大怒，我的女儿竟然跟别的男人跑了，老子颜面何存呢？以后日子过不下去了，你也别跟家里要钱。这正是卓文君目前要面对的麻烦。司马相如家里太穷了，对于这种出身的人来讲，日子真的没法过呀。卓文君对司马相如说，要不你跟我回县里吧，爸爸不要我，我还有兄弟，他们不会见死不救的。司马相如说，好啊。于是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又回到了县里，卖掉他们的车子，盘了一家小饭店。司马相如刷盘子，卓文君当掌柜的卖酒，这一景象成为了本县的一大奇观。卓首富看不下去了，连门都不出了，太丢人了。亲戚朋友看不下去，都来劝解。 卓首富不禁劝，就主动出钱出人出嫁妆送给女儿，顷刻间司马相如暴富，两口子心满意足，再回成都买房置地，过上了小康生活。司马相如在梁国的时候写过一篇《子虚赋》，被刘彻读到了，刘彻大发感慨，哎，没有和作者同一时代，真是一种遗憾呐。他身边负责养狗的杨得意说，哎，这篇赋啊，是我老乡司马相如写的，如果皇上愿意，我去叫他来啊。刘彻喜出望外，赶紧召见司马相如。司马相如翻山越岭来到了长安，刘彻一看这位成都宅男一表人才，当即收到了麾下。司马相如这人呢，有个好处，就是自知之明，他在长安尽量不参与政治，也不进谁的幕府，所以混得很开。司马相如给刘彻提过几次意见，都是不疼不痒的表面文章，不值一提。司马相如一生做过能撑得起大事儿的，就是替刘彻跑了两趟云贵，去宣传中央的民族政策和外交方针。第二次去，司马相如的身份已经是中郎将，去云贵肯定要过巴蜀，巴蜀头面人物都倾巢出动啊，迎接中央特使。果然也包括林拱的卓首富，司马相如的老丈人。老丈人感慨不已啊，早知道司马相如这么有前途，早就主动把女儿嫁给他了，还用私奔吗？老丈人非常识趣，把自己的家产分了一大块给司马相如，然后就没什么了。司马相如此后就住在长安，出没于名门贵府，生活很滋润啊，一直到病死。临死前写了一封遗嘱，说皇帝应该封禅了。于是五年后，刘彻真就封禅了。至于司马相如和卓文君是什么结局，司马相如发迹之后有没有对卓文君始乱终弃，这是小说家愿意考虑的事儿，史书没有记载。
一对才人佳人的故事就这样以喜剧收场。司马相如和卓文君成为了中国古代追求婚姻自由的典范。同为武帝的手下，东方朔也为这一时期添加了不一样的色彩。他满腹经纶，却没有一句安邦治国之言。他放纵不羁，又嫉恶如仇。他行为滑稽，举止可笑，是大臣们眼中的另类人物。那么，这样一位与旁人格格不入的东方朔，是怎么走进汉武帝的视线呢？FM 101.1，西安乱谈传奇，请明天继续收听。
本次节目演播陈鑫。解说张弛，编辑制作小峰，监制周宁，欢迎明天继续收听。